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0月27号星期三，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陆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新西兰表示愿意加入美英澳三边协议，但不参与核动力潜艇研发；恒大危机被指蔓延，中国房产商当代置业到期美元债券违约；澳门爱蛮日报突然停运，港澳异议网媒生存空间亮红灯。
他以后包括澳门也好，香港也好，可能登机制度这块可能会下大手，譬如不承认网络媒体是一个媒体，他不让你去一些场合去采访的话，这个会影响到获取新闻的途径。另外一方面就可能从立法的角度去限制以后发布的涉及到对中共不利的一些新闻会不会经过审查，他可能是一些私下的一些打压，澳门比较喜欢用这种方法，不排除香港也是会跟着这个方向去走。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总部在北京的房地产开发商当代置业有限公司2.5亿美元债券逾期未付，成为最新一家未能如期偿付债务的中国房地产开发商。
2000年成立的当代置业星期二在一份公告中说，根据归管票据的契约，该等票据的所有未偿还本金及其任何应计但未付利息于2021年10月25号到期。公告还说，宏观经济环境、房地产行业环境以及当代置业近期面临的新冠疫情等多种因素的不利影响，导致了预计之外的流动性问题，使其未能按期偿债。当代置业2周前曾寻求将10月25号到期的12.85厘优先票据延期至2022年1月25号，并发出了同意征求的公告。但几天后，该地产商又发布了终止有关于2021年到期的12.85厘优先票据之同意征求公告，称此举不符合公司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的最佳利益。据路透社报道，评级机构惠誉本月稍早将当代置业的评级从 B 调降至 C， 并称其认为此举是不良债务交换。华尔街日报援引 TradeWeb 的数据说，当代置业还有另外4种美元债券，总面值约为11亿美元，将相继在2022年至2024年到期。当代置业是继恒大、花样年等企业后出现债务违约的又一房产企业。华尔街日报星期一报道说，随着中国房地产市场不景气，中国房地产开发商的美元债券违约率迅速上升，未来几个月这个陷入困境的行业将有大批债务到期，违约问题可能还会恶化。华尔街日报还援引瑞格律师事务所香港办公室执行合伙人安德森的话说，可能会有更多的中国开发商违约并重组债务。安德森表示，恒大地产面临的困难以及房屋销售的放缓，意味着开发商不能再简单的通过发行新债券筹集资金来解决流动性问题。他说，如今中国房地产开发商很难在市场上说请买我的债券。
新西兰可能会加入奥库斯协议。新西兰驻澳大利亚高级专员安妮特金日前接受澳大利亚悉尼先驱晨报等媒体采访时做出了上述表示。他同时表示，新西兰将在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在内的新兴网络技术的发展上与其他成员国进行合作，但是不会参与核动力潜艇开发。安妮特金同时说，新西兰欢迎美英加强在印太地区的参与。美英澳今年9月宣布建立新的三边安全伙伴关系，这个合作机制将能让三国在人工智能、网络技术、水下系统和远程打击能力等高科技领域更容易分享信息和技术。美英两国还将向澳大利亚提供核动力潜艇技术， 帮助澳大利亚建立一支核动力潜艇舰队。美国除了在1958年与英国签订协议分享过核动力潜艇技术之外，从未向其他任何盟友输出过这一敏感技术。新西兰驻澳大利亚高级专员安妮特金表示，新西兰与澳英美之间的安全与情报关系不会因奥库斯协议而发生任何改变。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对斯洛伐克和捷克进行访问，预计将会见捷克参议院议长维特奇。维特奇星期一在受访时表示会支持台湾的民主。
吴钊燮目前在斯洛伐克进行访问，他应邀在斯洛伐克智库全球安全论坛举办的台湾论坛上发表了专题演说，呼吁全球合作对抗威权，并加强疫情后的供应链韧性。台湾外交部星期二在一份新闻稿中说，吴钊燮在演讲中表示，台湾民主发展与中东欧国家脱离威权有着相似的历史背景。台湾与斯洛伐克均坚持自由、法治与人权共享价值，因此呼吁理念相近的伙伴在现有良好的基础下加强在贸易、投资以及产业连接等各层面的合作，共同在新冠疫情后的经济复苏上彼此辅助，共创繁荣。吴钊燮还特别感谢了斯洛伐克国会外交委员会今年稍早曾通过支持台湾参与世界卫生大会的决议，并称其意义重大。中国外交部对台湾外长的欧洲之行表达了强烈不满。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星期二在例行记者会上称，吴钊燮四处窜访的真实目的是鼓吹台独分裂主张，离间破坏中国同建交国的关系。他表示，中方对有关国家纵容台独分裂分子表示坚决反对，要求有关国家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为台独分裂活动提供平台。此外，捷克参议院议长维特奇在接受日本放送协会 NHK 采访时说，支持台湾及其民主是捷克的责任。 NHK 报道说，维特奇还讲述了他在共产主义政权下的生活经历。在当年的社会主义国家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的自由受到了前苏联的强烈影响。维特奇去年曾率代表团访问台湾，并会见了台湾总统蔡英文。他还对 NHK 说，可能有各方不接受吴钊燮外长的访问，这是令人遗憾的，但他相信这次访问不会违反任何规定。此次欧洲之行是吴钊燮自2019年以来首次出访欧洲。吴钊燮日前在一则英文推文中表示，台湾、捷克共和国和斯洛伐克通过天鹅绒革命和野百合学运紧密相连。他说，我们同样渴望自由、人权和法治，我很荣幸能访问并为这个世界变得更好而合作，团结在一起，我们是不可阻挡的良善力量。
成立超过15年，在澳门具有一定影响力的非建制网络媒体爱蛮日报10月20号起停止运作。外界相信，有关决定与民主派政治团体新澳门学社的议员被撤销参选立法会资格有关。有熟悉爱蛮运作的人士不排除另有内情。爱蛮突然销声匿迹，也使人担心香港的异议网媒会步其后尘。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高峰的报道。
爱蛮日报停业的消息来得很突然。10月19日，爱蛮在社交平台上表示，由于前所未有的环境变迁、资源短缺，爱蛮社交平台从20日凌晨零时开始停止运作。但爱蛮没有进一步解释环境变迁和资源短缺指的是什么。上世纪60年代，澳门的左派组织趁着文化大革命在中国如火如荼，引入文革斗争手段。1966年12月3日，群众在市中心聚集，冲击市政厅和警察局。 澳葡政府宣布戒严，其后澳门总督签署认罪答复书，历时两个多月的冲突事件才画上句号。一二三事件巩固了左派势力在澳门的影响力，无论回归前后，亲北京媒体一直垄断当地的传媒行业。事实上，澳门的主流媒体长期受政府资助，无法独立监督政府，直到《爱蛮日报》等独立媒体出现，才打破这个格局。由澳门民主派政党新澳门学社创立，2005年11月创刊的《爱蛮日报》，名称来自澳门主要报纸《澳门日报》的谐音，最初是附属新澳门学社的宣传刊物，2010年独立出刊，其后更发展为网媒。在创办初期，爱蛮的内容以讽刺时弊为主，近年来则集中报道澳门主流媒体所忽略的政治事件，包括澳门六四烛光晚会，以及澳门民主派人士，包括新澳门学社成员被撤销参选立法会资格。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爱蛮日报前社长周廷熙表示，爱蛮的主要运作开支与新澳门学社共享。他说，自从澳门选管会七月裁定21名候选人，包括新澳门学社成员，不拥护基本法及效忠澳门特区政府，不具备参选立法会选举的资格，爱蛮的运作就已进入倒计时。
咁学社嘅主要经费来源乜嘢咧？就系议员嘅薪金上缴。
周廷熙解释，新澳门学社的主要经费来源是议员的薪金上缴和议员办事处的津贴。当候选人被撤销参选资格，议员的薪水没有了，议员办事处的津贴也没有了，等同断了经费来源，直接导致学社没有钱招人，所以爱蛮停止运作。从撤销参选资格那天开始，已经是可以预期的。众筹是香港部分网媒筹集资金的主要方式，但周廷熙认为这个方法未必适用于挽救《爱蛮日报》。
虽然即自从系反送中之后，已经香港
周廷熙表示，虽然反送中浪潮后，香港公民社会已被严重打压，但香港一定程度上仍然存在公民社会，也有不少人愿意捐款支持不同的项目。香港的人口是澳门的十几倍，也因此足以支援很多这样的网媒项目。但是澳门的公民社会相对薄弱。很多人都不敢发声，也不敢公开支持网媒的项目。基本上，澳门只有两大类型的雇主，第一是政府，第二是赌场。大部分中产阶级都走不出这个经济圈。香港《苹果日报》多名高层和编采人员早前因涉嫌违反港版国安法被捕，营运资金遭当局冻结。今年六月，苹果以员工安全和人手考虑为由决定停刊。在澳门非建制派人士心目中，爱蛮的影响力足以和香港早前停刊的《苹果日报》相提并论。虽然爱蛮停运在周廷熙的预料之中，但10月20日，负责人把网站和脸书专页也一起屏蔽，把所有新闻资料非公开化，是他感到震惊。
苹果系即当时有超级大嘅压力，咁但系佢哋系冇。
周廷熙说，苹果日报当时面对超级巨大的压力，但是爱蛮日报并未遇到这样的情况，他们纯粹就是缺钱。据他所了解，没有人下令要爱蛮日报关这关那的。其实终止营运的话，停止更新内容已经足够，但是当他的网站也要屏蔽，日后公众就很难寻找这些历史记录。其中一个可能是爱蛮日报在结束运作后不希望以前的材料给他们带来麻烦，所以干脆把以前的材料处理掉，那就没有后顾之忧了。10月22日，也就是两天之后，事态出现戏剧性的发展。
他们就入面开了会，他们内部跟我透露的消息就是他们都。
周天熙表示，艾瞒日报的内部开了个会议，消息人士透露，没有想到关闭网站和脸书专页会引起如此大的反响，决定重开网站和脸书专页。近年来，无论港澳政治上都有翻天覆地的改变。最近十年，澳门官方一些低调处理的事件都是由艾瞒所揭发或者重点报道。艾瞒保存了很多不同的声音，也是官方版本以外论述的主要载体。艾瞒日报原副社长崔子昭向美国之音表示，不排除艾瞒停运有经济以外的原因。
不一定是官方渠道直接跟他们去这样联系。我所知道澳门的一些民主派团体经常就是会有一些可能来自大陆的一些线会下来跟他们接触。其实大陆是透过这些去了解澳门的民主派的一些活动，他们的就是这个动态是怎么样。不排除有人会透过一些线传达这个信息，说哎，澳门不能搞下去了，要停了之类。当然了，这个我要强调，这个只是我的推测，但是也是不排除这些，因为我以前负责过澳门日报，我大概是会知道会有这些渠道。
当年崔子昭带领澳门日报进入网络时代，也见证了澳门的全盛时期。停运前夕，艾瞒脸书专页的粉丝数接近12万人，超越主流的澳门日报。
其实很多的读者他们看新闻都是透过网络来看的，那些网络媒体它的那个传播率其实不比那些主流媒体少的，而且像苹果一些主流媒体就是被打压解散之后，很多的专业记者他是现在都是在网络媒体上面工作，所以他出来的新闻的质量是一点都不比传统媒体差的。当然他主流媒体他不管规模还是他的资源都是比一些独立的网络媒体要大很多，但是这些独立的网络媒体他有更多一些发挥的空间，他可以更自由去写他想写的东西。在网络世界是比较讲究那个互动性的，像澳门在艾瞒日报，它是一个规模很小的一个独立的网络媒体，但是它影响力可以比那些电视台或者是传统的报纸要大很多。
2014年，澳门政府向立法会提交高官保障制度法案，又称高官离补法。法案容许行政长官和问责官员卸任后取得多项现金补偿，行政长官任内会获得豁免刑事诉讼。这项法案引发澳门自主权归还中国后最大型的抗争，有人发起游行和包围立法会，有数以千计澳门市民响应参与，最终澳门政府在压力下撤回法案。崔子昭说，澳门主流媒体包括报纸和电视台一向极少报道关于政府的负面消息，当年反离补事件震动澳门社会，艾瞒的深入报道功不可没。
反离补的这个社会运动的事件是一个转捩点吧。澳门政府之后开始对那个网络媒体注意了，就是他知道网络媒体影响力这么大，澳门的中联办是有邀请那个澳门的主流媒体去会面，然后跟他们讲说要大力发展那个网络新媒体，意思就是鼓励那些主流媒体去搞这方面。我们也是那个反离补之后就开始受到官方的一些打压，包括是我本人是在2014年8月是在一个民间公投的活动那个宣传里面就是被那个司法警察是抓走的。
崔子昭担心艾瞒在一夜之间消失只是港澳两地非建制网媒受到打压的序幕。
比如澳门来讲，在新闻局它是每个媒体但其实都需要登记的，但是它是到现在是没有网络媒体这一块的，没有这一块的登记，它只有报纸啊、电视台啊这些传统的。它以后包括澳门也好、香港也好，可能登记制度这块可能会下大手，譬如不承认网络媒体是一个媒体，它不让你去一些场合去采访的话，这个会影响到获取新闻的途径，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就可能从立法的角度去限制以后发布的涉及到对中共不利的一些新闻会不会经过审查，它可能是一些私下的一些打压 提醒你不要再搞这些了，或者不要再报这些了。澳门比较喜欢用这种方法，不排除香港也是会跟着这个方向去走啊，就是我承认你是个媒体，你才可以去报新闻。所以这样子都会大大的去压缩一些独立媒体，甚至是所谓的公民记者也是会被排除在外。
香港记者协会主席陈朗生向美国之音表示，基于历史背景，港澳两地政府对于非建制网媒的看法不尽相同。
澳门在六十年代一二三事件之后，已经其实个民间社会已经全面向北京靠拢。
澳门民间社会在一二三事件之后已全面向北京靠拢，中央对澳门比较放心，当地政府官员和亲北京团体不必刻意寻找打击目标。反而在香港，无论政府官员还是亲北京团体，对于寻找打击目标不遗余力。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早前在施政报告提出由政务司司长统筹打击假新闻。林郑月娥表示，目前实体报章和媒体有本身的机制，却没有法律规管网上发布假消息。海外其他地方都有法律打击散播仇恨。他认为社交媒体的效力非常大，不可轻看。假如散播仇恨会出现极端恐怖主义，会让社会安全响起警号。
咁但睇落去咧，假新闻法同23条咧都应该系走唔甩，总会有一出现嘅。
香港记协主席陈朗生表示，目前看来，假新闻法和基本法23条应该跑不掉，总有一天会出现的。尤其假新闻法的影响会比较明显。一般来说，网媒处理新闻的手法比较任意，核实的功夫未必抓得那么紧。中招的机会也因此相对较大。香港两家非建制中文网媒近日先后被当局或亲北京人士点名批评，其中众新闻一篇以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拒绝保证基本法23条不以言入罪为题的报道，被保安局批评误导市民。立场新闻日前披露，中国全国政协副主席、香港前特首梁振英在出任特首期间，兼任物业顾问戴德梁行日本公司董事超过一个月，但利益申报没有提及。其后梁振英批评立场别有用心，指责立场是美国代理人，要求立场公开与美国政府政界人物和非政府组织的关系。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第26次会议将于10月31号到11月12号在苏格兰格拉斯哥举行，以便为全球减少碳排放和转向清洁能源研拟计划和筹措资金。但是作为全球最大碳排放国，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却决定缺席这一重要的峰会。
路透社引述气候专家的话说，习近平缺席这次重要的峰会，很可能是因为自去年以来，他已经在气候问题上向国际社会做过3次意义重大甚至令人意外的承诺，即使出席这次峰会，他也无法做出更多或更高的承诺和让步。路透社引述一位不愿具名的环保顾问的话说，中国不愿意被视为在国际压力下屈服，为已经设立的目标进一步加码，尤其是当中国多个省份正在为应对缺电、限电甚至电荒而焦头烂额之时。这位环保顾问还表示，中国在减排上无法做出新的承诺，是因为习近平做出的承诺已经达到极限。为了落实习近平向国际间做出的减排承诺，中国政府给全国各省市区都制定了减排的年度目标，但是今年上半年，超过半数的省市区都没有完成预定的减排目标， 迫使政府对一些高耗能产业拉闸限电，而随着煤炭供应的短缺，煤价飙升，煤电价格倒挂，导致电厂发电积极性受到冲击。最近两个月来，中国的供电缺口越来越大。从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最近七天连续14次发文来看，中国政府的当务之急似乎并不是减排，而是全力扩大煤炭生产和进口，稳定煤价，从而让煤电企业扩大产能，全力发电，保证民生用电和企业用电，保证冬季供暖。中国政府并未正式宣布习近平缺席格拉斯哥的气候峰会，但是外交界和环保界消息人士中几乎没有人预期习近平将亲自与会。实际上，自从2019年年底新冠疫情爆发以来，习近平已经多次缺席或仅以视频方式远距离出席高规格的峰会。本月早些时候，全球生物多样性大会在昆明举行，人在北京的习近平仍然通过视频而不是亲自与会。下个星期，二十国集团峰会将在罗马举行。目前得到的消息说，习近平也将缺席这场峰会。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将代表中国出席，而习近平将通过视频与会。
台湾的民进党立法委员黄国书10月17号坦承，曾在学生时代担任国民党情治系统的县民，协助侦搜政治犯和学运人士。黄国书除了致歉之外，也宣布立即退出民进党。这场民进党内的政治风暴再度引发各界对转型正义进程的热议。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顾展龙的报道。
民进党立法委员黄国书曾是威权时代的县民，消息经媒体曝光后引发台湾政坛热议。黄国书本人于10月17日透过脸书坦承，他确曾被迫协助情治单位政治侦搜他在大学时期认识的反对人士和学运分子。对这段戒严时期的往事，他向当事人表达愧歉，并宣布三退，退出民进党和立院党团的运作，以及任期届满后不再寻求连任。他写道，从政后我努力工作，致力推动台湾本土历史文化的重建，算是对当时犯错的内心救赎。黄国书本人认错后即保持缄默，但据联合报报道，黄国书监控的对象应是台独作家杨碧川。他曾向情治单位描绘杨碧川家中的格局，也收取过每月至多上万元新台币约360美元的县民费。报道称，这让学运人士非常不谅解，因为当年他们为理想苦撑，每月支度不到新台币5000元。报道更引述民进党大佬厉锦祥的质疑，黄国书从政前为何不及早坦白，为何还让大家继续栽培他。不过也有党内人士肯定黄国书勇于认错。据风传媒报道，民进党立委苏志芬表示，推动转型正义的真谛不是清算，而是在历史这本大书中补上被胡起涂抹的黑暗篇章，让人们能读到真实。他更援引南非的实务经验，呼吁各界用特赦换真相，用真相换和解。对此党内的政治风暴，台湾总统蔡英文也于10月20日的民进党中常会作出回应。他说，转型正义真正的用意并非清算，更非斗争，而是让威权统治机关所犯下的过错可以被揭露，让受害者可以清楚历史的真相，让社会在充分理解当年伤痛的历史之后找到和解的可能，并让这个国家可以继续作为一个共同体往前走下去。转型正义是一个社会在民主转型之后对过去威权独裁体制的政治压迫以及违法和不公义的行为加以平反的工作，包括还原历史真相、追究加害者和弥补受害者等。台湾的威权时期也称白色恐怖时期，始自1949年5月20日直到1992年5月18日。在此期间，当权者为了维持社会稳定，除颁发戒严令限制人民自由外，也建立八大情治系统，包括国家安全局、台湾警备总司令部、国防部保密局、调查局等，还部署县民对特定个人与群体进行严密监控，以协助情治单位掌握情势。根据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促转会委托台湾大学所做的威权统治时期校园与社会监控之研究报告指出，调查局在1981年编印部件工作手册， 全国预定部件县民达3万名，其中 40% 平均分布在各行政村里， 60% 平均分布于社会各阶层，既广且深。该报告称，无论是遭胁迫或被利诱成为县民，这些县民也分等级。一般部件的县民每月至少要联系调查局人员一次，重点部件者则每月联系2次以上，而内线部件及侦破部件者则与调查局保持经常性的联系。除了一般部件没有固定薪资，其他的县民每个月能支领新台币1000至2万元不等的报酬。位于台北的政治大学台湾文学研究所讲座教授作家陈方明曾经是国民党县民的受害者。陈方明表示，1974年他赴美求学，求知欲强的他当年在学校图书馆读了许多中国相关的书籍，包含《人民日报》，没想到却因此被县民盯上。有一次他打电话回台湾，才知道调查局竟登门找他父母盘查，引发父母担忧。期间母亲曾赴美探望他，离去时在登机门前泪流满面。陈方明回忆当年告诉美国之音，
他好像就要跟我诀别的样子，他就说你答应我做一个平凡的人，他就转头就走进去。哦，那时候我真的心好痛啊，看到母亲这样流泪哈，那我就觉得蛮奇怪，我只是看我想要看的书，很平凡的一件事情，可是在国民党眼里我就是江洋大盗啊。
陈方明说，他成为黑名单人物，无端连累家人，至今仍对父母心有亏欠。陈方明说，
他们确确实实是领教了整个戒严时代那一种痛苦，他的孩子在海外变成黑名单不能回来，而这一点我一直还是对我父母有亏欠。
性格强硬的陈方明为了反抗国民党威权政府，便开始在海外主办批判性的政治刊物，流亡18年后才回到台湾。陈方明说，台湾的转型正义要做到让他自己和全民都可以自由发声，说自己想说的话。因民情不同，各国实行转型正义的经验也不同。以南非为例，着重揭露真相，寻求和解，而德国则是倾向追究加害者，并予以审判和惩罚。台湾脱离威权时期已有30年，是从2016年才开展转型正义的工程。位于台北的政治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林嘉和认为，加害者是一个多层次多意涵的概念，也许是道德上该谴责的人，也或许是法律上应当要追究的人，要如何确切定义并不容易。林嘉和告诉美国之音，
台湾是全世界最长的戒严，超过38年，台湾又经历过比方说228事变、清乡、白色恐怖、接近军事独裁到威权到半威权半开放，那么长的岁月，又经历过统治从高压到相对半开放，非常多复杂的时期，我们确实必须承认我们在对于加害人的掌握跟定义上非常困难。
依法处置加害者和追求转型正义有5大常见的程序，分别是刑事追诉、特赦、成立真相委员会、补偿赔偿与人事清查。林嘉和指出，目前大多数国家都倾向不以刑法来追诉加害者，即便他们经判刑也会给予特赦。其中他说，人事清查是比较中性的做法，不查民营企业，仅调查公部门，像波兰与捷克就不容许威权统治的帮凶共犯留任公职。至于台湾，目前的重点工作仅有补偿赔偿。分析人士说，以台湾的政治氛围，转型正义容易陷入僵局。一来是追求正义的同时，若祭出对加害者的惩处，很容易被视为政治斗争；二来若当选者呼吁受害者放下过去，寻求和解的，则会被苛责为粉饰太平。台湾各族群在威权时代的经历各不相同，在互不理解下，转型正义也难有共识。位于台北的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副研究员黎嘉维就认为，台湾的转型正义针对性太强，处理的对象明显是国民党，由于国民党仍和民进党存有竞争关系，因此难脱政治斗争清算的联想，追求和解的高度也很难看见。黎嘉维告诉美国之音，
政治领导者各党派如果真的要推动和解的话，真的要携手起来一起做这个事情，现在的领导者我是看不到这种氛围，在我看来动员仇恨是一个最廉价的方式。
黎嘉维说，走过威权时期，台湾的政治社会结构都发生了复杂的变化，转型正义若是追求速成，容易陷入仇恨与冤冤相报的循环，甚至另一个不正义。不过政大法学院的林嘉和认为，台湾必然要追求转型正义，即便部分人士担心转型正义会加深分裂，但他认为不愿面对转型正义反而才更加深分裂。 林佳和说，以其他国家的经验来看，政治精英的态度以及社会对平反真相和伸张正义的要求力道，都是各国执行转型正义时最重要的关键。对于台湾转型正义的前景，他略表悲观。他说，台湾社会必须先忍受一定程度的分裂，才能再度找到共识。林佳和告诉美国之音，
台湾社会那种极度相怨，只要有钱赚，只看经济，极少为了公益而勇敢的站出来，所以台湾的转型正义自然不可能像德国那样。你说南非好了，南非的真相与和解一定要先有真相，没有真相没有和解可言。那台湾社会连真相都不要。
台湾于2016年规划成立促转会，这是一个规划机关，针对各转型正义的议题，例如台北忠贞纪念堂的转型计划，提出立法修法的建议给行政院长，最后将执行工作移转给国家。对此，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的黎嘉维建议，促转会应以南非的真相和解委员会为典范。他说，该委员会的主席是知名的图图主教，其名言为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他呼吁作为规划社会和解的促转会应向图图主教看齐，带头宽恕与和解，否则若带有鲜明的政治立场，将不具说服力。黎嘉维认为，台湾30年后才来推动转型正义，多数加害人和受害人都已过世，而仇恨情绪也已不如当年强烈。也就是说，当事人的后代子孙或许能较持平的去看待当时的社会氛围。美国之音记者顾展龙台北报道。
中国称，主管经济的政治局委员、副总理刘鹤星期二上午与美国财政部长耶伦进行了视频通话，就宏观经济形势与多边和双边领域合作进行了所谓务实、坦诚、建设性的交流。
同时发表在中国商务部、新华社和其他官方媒体内容完全相同的新闻稿说，同时也是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的刘鹤在通话中表达了对美国取消加征关税和制裁、公平对待中国企业等问题的关切。在华盛顿，美国财政部星期二凌晨发表新闻稿说，耶伦部长向刘鹤副总理坦率地提出了美国关切的议题，但没有对具体议题做出进一步说明。此前，耶伦说，美中去年一月达成的第一阶段贸易协定未能解决世界这两大经济体之间最紧迫的争端，并对前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征收巨额关税的方式提出质疑。拜登政府今年一月上任后，没有继承前政府与中国的经贸谈判机制，没有指定美中全面经济对话的美方牵头人，也不称刘鹤为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但保持了前政府对中国实施的大规模关税。美国贸易代表戴奇这个月早些时候在华盛顿一个智库表示，中国未能全面履行与特朗普政府达成的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内容，美方将保留未来对中国使用单方面贸易措施的权利。此外，美方不打算与中国展开所谓第二阶段贸易谈判，但他也表示，拜登政府不谋求激化与中国的贸易紧张关系。此后，戴奇与刘鹤通话，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一位官员在会后的一份声明中说，戴大使和刘副总理评估了美中经贸协议的落实情况，双方同意将就某些悬而未决的议题举行磋商。自从今年9月9号拜登总统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话后，双方高级官员进行了多次面对面或视讯对话。白宫表示，美方继续寻求负责任的管控美中两国在诸多领域的竞争。
中国电力短缺波及上百家工厂停产。纽约时报10月14号报道，中国世界制造业中心的地位备受考验，中国无预警的限电更推升制造业从中国移出的力道。可以预见，生产基地的转移未来势必成为一门显学。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陈云的报道。
中国广东、江苏与浙江等制造业大省遭工业限电，多家企业大受冲击。 而中国政府严格执行能耗双控政策是导致供电紧缺的原因之一。摩根士丹利九月底的报告指出，中国的钢铁、铝、水泥等产业受到重创，约 7% 的铝产能暂停， 29% 的水泥产能受到影响。报告还说，纸业和玻璃业将是接下来面临供应中断的产业，化工、染料、家具和豆粕生产商也都已经受到冲击。根据台湾中央社报道，中国至少有15家企业在证交所公告中宣布限电措施造成生产中断，同时有超过30家在台湾挂牌交易的企业也因为中国的限电措施而必须暂停生产。受到这波限电影响的台厂各有不同的因应措施，例如南电昆山厂启用备用发电机，上营苏州厂在限电停工期调班休假，还有不少企业每周开一停六，开二停五。台湾财讯杂志社长谢金河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指出，随着中国工资上涨和各种优惠渐渐丧失，中国已不再是个卓越的生产基地，制造业最重要的就是稳定的供电，而这一次中国突然拉闸限电，对制造业造成相当大的冲击，也会推升制造业加速从中国移出的力道。他说，自1990年代到现在，中国一直作为世界工厂，他当年去鸿海龙华厂参访的时候，当时的工资是一个月300到350元人民币，但现在已经提升到5000到7000元人民币。经过30年的发展，中国的工资已经大幅的飙涨，劳力成本也大幅上升。他还表示，1990年代台商去中国投资时，当时土地几乎是半买半送的批租方式，所以台商可以享有很大很便宜的土地优势，但现在中国没有便宜的土地，而且房价还贵得惊人。谢金河说，
所以你如果从这一角度来看，中国逐渐会从世界工厂慢慢他把原来众多在中国设厂的制造业逼着他们离开，这个时候也包括中国在淘汰低端产业，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未来的制造业啊，它是一个全面性的供应链移转的一个走向，也就是说，台商会不断的去寻找更廉价的生产基地。
分析人士表示，东协十国的人口总数计6.2亿，平均薪资约中国的1/3，加上东盟国家已经是 RCEP 的成员，享有免关税的优惠。因此，不论是从人口红利、扩大内需，还是分散风险的角度评估，东南亚都是台厂从中国移出后的首选。台湾东南亚与南亚协会理事长、淡江大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系荣誉教授林若愚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的优势不在后，已有厂家陆续移出。2018年美中贸易战开打后的趋势更为明显，很多外国的商社过去是美中两边下注，但现在不行了，变成要选边站，必须要选择一个比较稳当可靠的生产基地。因此有些西方厂家或是日本、韩国的商社或大的贸易商、成衣厂、制鞋业等，都慢慢将生产基地移到东南亚，像是越南、柬埔寨、辽国、缅甸等。林若愚说，
现在中国的限电，我不敢说这个生产基地的移转会100%，但是你可以看到，就是它有一个很大的趋势已经在那里，它不是突然的，而是一种缓慢的、渐进的这个移动，从中国大陆，因为它优势不在，已经从中国大陆慢慢移转到东南亚。
不过，由于中国这一波限电才刚开始一个月而已，台厂是否因此迁出尚不明显。但林若愚相信，已有很多台商在默默筹划迁厂。他认为，在不久的将来，生产基地转移的效应将可以明显的看出。亚洲台湾商会联合总会名誉会长赖维信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对台商来讲，原物料上涨、工资提高、缺工还有办法解决，但最怕的就是限电，而且中国的资讯不透明，在中国投资必须要承担很多的政治风险。他说，大约在5-6年前就有很多的台商嗅到在中国生产的成本越来越高，因此超前部署，他们先到东南亚找一个点，接下来快速的将部分的产能迁出， 他举制鞋业为例，有些本来销售到全世界的鞋子，有 70% 的产能是从中国生产的，后来厂家将 10% 以上的产能迁到东南亚，也在东南亚造成很大的震撼。彭博报道引述吉林省一份报告，说限电措施可能会延续到2022年的3月，企业必须要随时为停电做好准备。也有分析人士认为，中国为了达到碳中和的目标，未来限电、缺电、涨价的问题恐怕会成为常态，提醒台商要特别注意。也有不少评论警示，能源短缺和产业减产将加剧中国经济下行的重大压力。高盛预估有超过40%的产业活动受到影响，预期中国今年的经济成长率将从 8.2% 下调至 7.8%。 中国媒体上海第一财经10月12日的调查报告也看淡中国的经济发展，称有经济学家预期中国今年的经济成长率将从 8.72% 下修到 8.15%。 不过生产基地的转移绝非易事，林若愚说，有些在中国已经长期打下基础的台商，或是习惯当地生活的，或者建立相当好人脉的，可能就不会那么轻易的转移生产基地。一名在上海从事农场服务业的陈姓台商就是个例子，他告诉美国之音，他对中国的基础建设很有信心，认为限电并非长期性的问题，也不会是一个常态。他说，迁移工厂姿势体大，他周遭的台商朋友们仍在观望，尚没有人因为这段期间的限电措施就计划搬离中国。亚洲台湾商会联合总会名誉总会长赖维信表示，相较于东南亚，中国的制造业供应链较为完整。他说，他刚刚将汽车零件工厂从中国搬到印尼时，几乎要自己一手组建全部的供应链。例如，通常一间做刀具加工的车床公司就只负责车床，利用压力使金属变形，冲压成各种所需要结构的冲床公司就只负责冲床，专门做塑胶射出的公司就只做塑胶射出。他说，
那我的工厂就全部都有，其实我把应该10个工厂的那些设备集中在一个工厂做，哦，等于说我就只好整个供应链自己去创，哦，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
他还说，有时候为了一个纸箱就卡到整个生意都乱掉的地步，后来甚至连纸箱都要自己想办法的时候，实在是非常的痛苦。但等到这些难关都突破之后，就会创造出一个非常高，别人无法跨越的门槛，此时别人就很难来跟他竞争了。所以即使在疫情下，他公司的营业额今年还是创下新高。台湾财讯杂志社长谢金河表示，供应链出走中国也是台商转型的机会，过去依靠廉价劳力的生产迁徙也需要做些改变，要发挥创造附加价值的能力，以创造高毛利的产业。他表示，中国如果失去世界工厂的地位，光靠内需对中国的经济恐怕会带来更巨大的影响。但有些国家像是越南已经沉潜内敛了10几年，他也知道未来的供应链如果都聚集在越南，它的发展和爆发力将会与日俱增。谢金河乐观地表示，东盟时代值得拭目以待。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陈云的报道。
中国政府继续努力说服国际社会解除对阿富汗塔利班政权的制裁，但是尚未获得重大进展。与此同时，北京与塔利班积极互动的动机也继续引发人们的关注。
中国外交部星期二发表的一份新闻稿说，外长王毅星期一在多哈会见了塔利班临时政府代理副总理巴拉达尔，期间他敦促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解除对塔利班的制裁，以理性和务实的态度接触，帮助阿富汗走上良性发展道路。王毅说，中国愿与阿富汗当局接触，但从不谋取私利，从不谋求势力范围。不过从中国官员们的言论中，人们不难看到中国在发展与塔利班关系的同时，期待着对方做出回报，包括在安全利益方面的回报。 中国外交部的新闻稿说，王毅部长在与巴拉达尔会谈时表明，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对中国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构成现实威胁，希望并相信塔利班政权会彻底与东伊划清界限，采取有效措施坚决予以打击。巴拉达尔则向王毅承诺，绝不允许任何人任何势力利用阿富汗领土做危害中国的事情。阿富汗与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相连，塔利班对新疆数以百万的维吾尔穆斯林人受到中国当局的广受批评的虐待，通常会保持沉默。除安全利益之外，中国据信对阿富汗丰富的矿产资源也相当有兴趣。在今年10月一次采访中，塔利班发言人扎比胡拉·穆贾希德说，阿富汗新的统治者承诺将确保中国工人和财产的安全，以换取数十亿美元的中国投资。他说，中国想要在阿富汗投资，阿富汗也需要他们的投资。美国今年8月撤出了所有驻军，白宫发言人沙奇说，美国在阿富汗问题上工作重点是与绝大多数国际社会合作，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并将其送到阿富汗合适的人手中。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10月17号公开表示，不能推迟福岛核电厂废水排放的时程，这再度引起当地渔民与中国和韩国的抗议。日本专家表示，岸田有意加强对话沟通以化解忧虑，并将以科学评估数据应对韩国提告的可能性。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向凌的报道。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于10月17日视察福岛核电厂，事后对媒体表示，我强烈感觉到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绝对不能推迟。他指出，尽管当地民众有所顾虑，但是排放核废水的计划不能延迟。他强调要加强对话沟通，以科学的角度解说，努力消除外界的担忧。关西学院大学国际学部讲师加藤博章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表示，在这个时间点上提及福岛核废水的处理与国内即将进行的大选有关，这更足以显示岸田认真负责的个性。他说，
衆議院選挙が一番大きいということだと思います。これまで前任の安倍政権では、過去の衆議院選挙では第一声
月底就要进行众议院选举了，自从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以来，目前为止已经是第四次的众议院选举，而每一次自民党总裁都选择福岛县为竞选活动的起跑站，作为受灾区重建的象征。现在累积的核废水已经变成急需解决的问题了，但是当地渔民对于排放核废水一直保持着反对意见，所以岸田强调用对话沟通的方式让大家了解科学上的解释。其实他不必在这个时候触及敏感话题的，所以这个行为也凸显了岸田特别认真的面对问题、解决问题的个性。加藤博章强调，相较于日本以往偏重科学检证以说服民众的做法，岸田文雄充分展现了与地方沟通的诚意，希望为自民党在月底众议院选举争取更多的选票支持。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中心研究员石原忠浩的看法不同，他认为实际上是福岛县核废水排放的问题已经到达了不得不面对的时候。他对美国之音说，
在现实的层面来说，我们在看到媒体的报道，很多一个大的很坦克满满的因为是地方线越来越已经有这个期限有限制，当然这些问题一定引起当地居民的反对了。因为一个政治人物来讲不演戏先了啦，不过他已经有监狱委的时候正式的宣布我们2年内要排水的，所以他并不是考虑政治的，应该是这是日本政府依据的看法。
日本311大地震引起的福岛核灾至今超过10年，日本前首相菅义伟在今年4月决定于2023年春季开始排放处理过的核废水，引起当地的渔民以及中国、韩国等邻国的抗议。石原忠浩说，
6月份的时候看的报道， 当地的福岛县的一些市或者是町或者村的比较地方政府的议会反对的蛮多，还有对政府有建议的。他们最害怕是那个有害的谣言吧，比如日本说的风评被害，就这样的事情。就当然这样的事情是影响到渔业啦、农产品啊，还有观光客，大家都有点怪怪的感觉，不太想去这个福岛啊。
加藤博章说，
特に風評被害ですね、まあ、福島県産のであったり、まあ、周辺地域の農産物であり水産物っていうのは東日本大臣や特に
渔民が担心当地食品的声誉受损，因为许多消息都指出处理过的核废水排放到海里可能会损害福岛县以及周边地区的渔业和农产品的风评，最后还很有可能被迫停止销售。日本消费者事务厅在2021年2月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 ,8% 的人对于购买福岛县的食品犹豫不决。福岛核废水排放后，这个数字恐怕会大幅的上升。福岛县生产的食品安全虽然有科学保障，但现在确实有些人受到风评影响而持保留的态度。渔民会担心核废水一旦排放，好不容易逐渐平息的谣言就会再起。加藤博章指出，日本政府也因此向国际组织寻求协助，与国际原子能机构 IAEA 合作，在排放前评估安全性。2020年4月，国际原子能机构将日本福岛的核废水处理方法评估为技术上可行，并于2021年3月续约继续合作评估。他指出，政府的政策是希望经由 IAEA 的公信力，从科学的角度向国内外证明核废水的安全性，作为沟通的有力依据。对于国际的意见，石原忠浩说，
有些中国的、韩国的、一些台湾的一部分要，或是日本的角度来说，这个应该依照这个国际的组织 ICRPC 国际放射什么防护委员会，应该它已经有不是这种的污染的水了，应该污染的水透过程序要处理过，所以应该全世界都有这种的核燃料的过程发生的这些水透过处理，这个是排到海。当然美国政府或者是欧洲的政府也是大家同一个标准来进行，所以当然中国政府、韩国政府还有台湾有些部分周围的国家敏感的反应的。当然这个日本方面曾经讲过，那样的话听不管中国的、韩国的、台湾的专家也有访问福岛核燃料状况，这个是透过沟通依照科学的根据来判断这样的事情。
对于岸田文雄表明不推迟核废水排放计划的发言，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于10月18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方理应倾听国际社会呼声，撤销错误决定，停止推进向海洋排放核污染水的准备工作，在同利益攸关方和有关国际机构充分协商并达成一致之前，不得擅自启动核污染水排海。韩国方面也对日本排放核废水的计划表示坚决反对。韩国外交部一名官员说，政府将以国民健康和安全为重，坚决应对日本单方面推进核废水排海的行为。韩国总统文在寅于今年4月14日在总统府青瓦台主持会议时，要求各部门研究日本将福岛核废水排放入海的决定，向国际海洋法法庭提出诉讼，并要求在最终判决确定之前暂时禁止日本排放核废水。关西学院大学国际学部讲师加藤博章表示，现实情况是除了把核废水排放入海之外，也没有其他解决的方案。现在核废水排放已经成为一个紧迫的问题，很难再推迟，所以政府也别无选择。但是中韩两国的反对也是日本政府从一开始就在意料中的事情。加藤博章表示，有别于前首相安倍晋三与菅义伟主要依照科学证据应对国际反对，岸田文雄显然有心用对话沟通的方式加强说明化解担忧，作为外交路线的延续。石原忠浩认为，日本政府之前与地方的沟通不够，因此国内业者反弹，中国与韩国就能以日本国内反对为由理直气壮地提出反对。岸田文雄显然意识到与当地渔民和地方政府沟通的重要性，先化解国内的反对声浪，也进行补贴等配套措施， 在对中国、韩国等邻国一方面加以说明以减少疑虑，另一方面也预备国际标准的客观评估证据，在不得不处理福岛核废水排放计划上做足该做的功课。美国之音特派员向林台北报道。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这次节目的导播是开言，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